呢，他们是来打出一条路来，啊，详细的我们不去说。那么他们所打出那条路呢，就是圣经里面的大道。你知道后来不是他们，这摩西这个事，你不记得他们不是向摩西不是被以东王说我们不能进路，经过你的大道，但是他不肯，摩亚也不肯。所以那个王的大道是谁开拓开辟的呢？就是这些长圣经，他们过了幼发拉德，到了死海附近，一路南下，沿着约旦河东，一路上一直到今天，那个王的大道还在。一路上可以看到，一直到了死海。好了，那么到了死海以后呢？当然，他们两个就交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说，当然不过我们是打败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索多玛和摩拉，那个谁在那里？当然是罗德。所以等到呢，他们把这些索多玛和摩拉掳走财物、财人口、财货掳走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有人来告诉亚伯拉罕说是侄子罗德也在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弟兄们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当初实在很伤心啊，他好不容易把他的侄子带出来，结果最好的他都选去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伤心的叔叔想想罗德怎么样对待，他心里也就现在活该，现在神的手终于轮移到你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是，他一点这样的感觉。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，这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，稀奇不稀奇？希伯来人什么意思？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，他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。所有以色列人都在他的腰中也度过了，所以你看他们所有名字叫做希伯来人。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特别要加上一笔犹太的原因？等到亚伯兰听说他的侄子被掳，他二话不说就带着精练壮丁318个人，这个不是正规军啊，这个不知道七兵八凑家里头找了318个人壮丁，找到了。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对方呢不光是远征军，而且常胜军，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王就是巴比伦王，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，以兰就是后来的波斯王。所以现在你想想，当他爱弟兄的时候，他根本从来没有计算代价，他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怕，你看见根本什么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怕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就一直追到带，然后呢，终于把这个罗德呢抢回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勇敢的事。但如果你仔细地想想看，当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，现在挣脱了他过去所拜的偶像，你觉得撒旦会甘心还是不甘心？所以迟早有一天，撒旦要想尽各种的办法，你虽然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我有一天要把你带回来。他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不会成功，所以他在谁的身上下手？在罗德身上下手。所以你看见罗德现在变成撒旦手里诱饵，因着你爱弟兄不是吗？好了，所以你一定追他，那么这些长胜军不会打败的，他们最后一定回到幼发拉底这一边。你看见吗？今天罗德反正没有意向的，他回来就回来，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但是你这不知不觉的，这一次如果撒旦诡计成功的话，那亚伯拉罕不光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，也是第一个回到幼发拉罕那边去，差一点点没有成功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根本就318个人，他怎么能够对付常胜军？怎么能够对付远征军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他回来的时候，结果他经过耶路撒冷，撒冷王出来迎接他，叫做麦基洗德。然后是麦基洗德开他的眼睛。麦基洗德怎么解释他？怎么解释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麦基洗德、撒勒王当然站在五个王的这一边，因为你看见亚伯拉罕是从敌人的手里把这个五个王里面的人口，包括罗德把他抢回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终于开了眼睛。为什么？ 因为是撒冷王告诉亚伯拉罕说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。你看，你虽然你就是实力来说，你根本是鸡蛋碰石头，碰都不要碰的，但是你为什么能打胜仗？因为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。所以忽然间亚伯拉罕眼睛在看清，表面上是两个政治实体的对抗，一个是四个王，一个是五个王，但是背后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。圣经里面有两棵树，生命树跟知识树。圣经里面有两座城，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打胜仗？因为他站在耶路撒冷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第一次看见耶路撒冷，所以他就欢喜迎接。所以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但是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他的意象从哪里来？他的看见从什么地方看见的？是那一次他看见的。好了，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，这是以后耶和华在意象中的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。”现在这回他害怕，刚刚勇敢，刚刚表现他勇敢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，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痛，不知道。现在是痛定思痛，现在等到真的回来了，你看见吗？神要安慰他，神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可怜他害怕。”现在他才知道说，凭着我实力来讲，我根本不可能，我根本不可能敌过巴比伦。所以最终的结局，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，你看见亚伯拉罕老早仇敌用罗德做诱饵就把他带回去，但是很幸运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的眼睛不开心。但有一件最美丽的事实，亚伯拉罕一直爱不去，亚伯拉罕因为追赶敌人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把他带回去。所以现在对亚伯拉罕可以说，从但到底是他，他都走过了，他纵横走遍这地。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迦南地不光是异象，迦南地对他来讲也是障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说，哦，我们要这个走，要怎样怎样怎样，要这个，我们口号喊很响，很简单。你不知不觉的到了但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你爱弟兄的时候，是你受尽了弟兄的苦，是你受尽了弟兄的羞，这个不平，这受尽了许多不平等待遇。只有主知道你受了多少的委屈，你还能不能爱你的弟兄？现在你还不要做，现在大家还不要在一起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道理，哦，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测不得的丰富，你怎么经历？有的你能经历，比方说你很自然，你跟你羊群走了，羊群很自然，他们当然找路，有草吃地方，很自然的从事件到伯特利，到什么，到这个希伯伦，那么按理来讲应该很快就到别墅了，但是不能，因为神要他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全地都是他的，所以他怎么到带，他没有想到带，他整个的思想里面只想到我怎么样救我的弟兄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样的一个心，因着这样的心态，你看见最后不知不觉的他到了带。所以当你读完了创世纪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不光是神把那个应许美丽赐给他，而且给他的后裔，叫他能看见迦南全貌，甚至最后从但到别墅吧，摆在了眼前的是两座山。他看见一片翠绿，他知道黑门山的故事，他知道但的故事。当他看见这个什么，当他看见这个什么地方，当他看见以巴路山的时候，他看见一片人复活，所以他知道那是南地的故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在这一块地上，然后他一定会成长，一定会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就是你如果看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不是？我要问大家，亚伯拉罕一生、以撒一生、 雅各医生他们最成熟的时候在什么？他们医生最成熟的时候在别什么？所以别什么是这样成熟的地方。许多人一直巴不得有病，他忘记了，大多数的时候是南方这样成熟。所以雅各在别什么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：“你带着你的以撒，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我爱的以撒，到我所知的地方，把他献上。”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是他一生最宝贵的事。感谢主，在什么时候？神在什么时候对他这样说的？虽然他献是在耶路撒冷献的，但他蒙召，神叫他这么做是在哪里做的？是当他在别什么的时候。稀奇不稀奇？然后呢，你不要忘记，也就是这个以撒也是如此。你看见以撒他本来到了南地，他就要到埃及去了，神告诉他千万不要下去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就挖好几个四口井，他每挖一口井，那么别的非利士人的那些人就把他填一填再填，他让再让再让，他真的学了，好像今天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功课。所以当以撒学很深的功课的时候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挖了第四口井，刚好敌人来了。那敌人来做什么呢？敌人要和他立约，因为他怕他。其实谁怕谁啊？当然今天是以撒怕这些人啊。你想想看，以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丛中，是谁叫谁受苦？当然是荆棘叫百合花受苦，不可能百合花叫荆棘受苦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但人咬狗就变成新闻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在别十八，我们知道说，当然今天需要担心的，真的担，因为你看没有保护嘛。我挖了一口井，结果他拿去，再挖口，再拿去了，到底有底没有底？所以你当然需要神把一道墙在那把你弄起来，然后你不过去我也不过来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因着他，因着神的同在，反而就世界害怕。世界说现在我们立约，这样呢你也不要来加害我们，我也不要去加害你。这句话完全多余的，你看完全多余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以撒不保护他自己，他让神来保护他，所以现在你看神就借助他的仇敌，就筑了一道墙。你不要过来，我也不要过去。所以等到他们立完约以后，他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“我喝到活水了。”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别十八。别十八就是蒙施的井。所以以撒的最高峰也是在别十八。雅各不是如此。雅各他听说他的儿子还在，他说：“罢了罢了。”我在死以前我要见我儿子，我要问你，天下的爸爸，不管你读书，你们听见说儿子还活着，而且做了宰相，你还需要祷告吗？有没有人说让我祷告祷告？那你太属灵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雅各这个人向来就如此，他当然要下去啊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走路走了一半突然停下来，这不是雅各走路上来长驱直，雅各的牌子，雅各他从来没有看见 stop sign， 没有看见什么要停的，没有，雅各停不下来。他如果决定到埃及，下一次你见到他一定在埃及，但这一次完全跌破眼镜。雅各到了别什么，他忽然停下来，他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你如果读圣经，你就知道他害怕，他怕什么？这个神经非常硬的呀。你知道只有神经硬人才成功吗？你看，所以雅各他才会成功，原因就是他神经硬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好处他都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居然怕了，你看这个很稀奇吧？尤其是在别什么，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怕什么。他原来是怕我的祖父下埃及蒙羞，我的父亲要去埃及，神说 no。现在我下埃及是不是错了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怕下埃及，所以神告诉他：“你不要怕，我和你一同下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埃及，对于祖父来讲是错误， 对于父亲来讲也是错的，那是世界。但是对于对的人来讲，爱情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要和他一起下去，所以埃及是对。